上礼拜林老师问一个三周说法啊，那个周字什么意思啊？上一次我没找到这个，我没有把这个资料准备啊。今天呢，来补充一下这个三周说法这个周字啊。首先呢是《三藏法述》，这部是工具书啊，《大明三藏法述》啊。那么佛陀教育基金会呢有一个这个精装版啊。这个三藏法述啊，他说这个法华三周啊，三周说法，这个周啊是周主，我上礼拜好像讲的是完整啊，这个周啊是周全周主的意思，周主啊。再看佛光啊，佛光五百六十中南啊，他其中有一句是说到这个啊，可谓周主啊，周备完主，这是三藏法师说周主，那么佛光说周备完主，意思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三周说法每一周啊都包括了四个部分，这个四个部分是这样子的。第一个部分是反复正说，意思就是佛说，每一周哈，每一周里面包括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反复啊的正面去叙述，这就是佛正面的去说明。第二个部分呢是领解，领是领受啊，接受而且了解弟子。第三个部分是叫做速成，是这个佛对弟子之领解啊认可的意思。第三个叫做速成，第一个叫做正说，第二个是临解，第三个是速成啊，第四部分呢是受记，佛对弟子啊成佛做预言，第四个部分是受记。所以呢三周说法每一周啊都要经过这样四个程序，第一是佛正说，第二是弟子领解，第三是佛对弟子领解的一种认可，叫做速成，第四给这个弟子啊做预言，什么时候成佛，然后这个佛的名字叫做什么，那个国叫什么国等等的啊，这个叫做受记。所以呢在三周里面每一周都有这样的四个内容，这个就叫做周主，也就是周备完主，所以叫做三周说法。另外一个问题呢，上次林老师问一个，就是真上慢啊，跟这个悲慢，我这里给各位补充一点资料啊。真上慢，它的定义是什么？然后那个悲慢啊，它的定义是什么？啊、这个真上慢有两种啊，有两种情况啊。第一种情况啊是这样子的。第二层它是引正理顺正理论啊，所以呢真上慢有两种啊。第一种呢未证得殊胜功德，未及证得，这个叫真上慢。那么我们用简单的一种叙述，就是未得啊，第一种情况就是未得未得，或者未证未证啊，也意思一样，没有证没有得，他说已经证已经得啊，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什么呢？第二种情况是得少未多啊，只得了少分，可是他自己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啊，已经全部都得了很多啊，他认为得了多，就超过他自己真正得到的，而且这个慢就是心生高举，慢就是心生高举，自认为自己很骄傲很了不起。那么真上慢的定义呢就有这样的两种，这两种都叫做真上慢，这个两者之间的区分各位看清楚了吧啊。第一个是全部没有得，他说我已经得到了，所以未得。第二种呢是得少未多，这 这两种都叫做真上门。那么另外一个悲慢啊，他也是引用这个顺正理论，也是卷四十七啊，顺正理论的卷四十七大二十九六零九的下来啊。那么这个悲慢呢，跟前面的意义是不同的啊。他说诸有在家或者出家者啊，与他工巧啊，种种的知识，种种的技能啊，工巧或者思路啊，实践等的这些别人的这一种的能力啊，这个别人的这一种的这个智慧啊，能力等等的这些东西，多分胜中，他其实胜过我很多啊，他跟我两个比较的话，其实高我很多啊，比我高出许多许多，未及少略，自己说我跟他只差一点点，他没什么了不起啊，我跟他只差一点点嘛啊，而且呢心生高举，心生高举就是慢，这个叫做悲慢，比人家是这个低，承认比人家低啊，不如他，可是呢其实跟人家差距很大，可是他认为我只差一点点，所以这个叫什么意思呢？简单讲呢，我们用简单的一个概念来说明，什么叫做悲慢呢？就是差多贵少，差人家很多，可是认为我差的很少，这个才叫做悲慢。所以各位看啊，真上慢跟悲慢的定义啊是不同的，这样林老师应该可以了吧？啊，用这很简单的这个区别就可以了，用这四个字啊，得少未多，差多未少啊，这个就是悲流慢。那么真上慢的话呢，有两种，一种是未得，一点都没有啊，认为我已经得了；一个是得了很少，认为我得了很多，这两种都叫做真上慢。看这个就关键就很清楚了，这个是承认我差他很多，不是差他很多的情况中说我差他很少，这个才叫做悲慢啊。那么这个根据那个像光寂啦、聚舍论啊、聚舍论光寂啦，或者经或者是顺正理论啦，或者大比婆沙论啦，这些比谈中的这些论啊，把这些内容呢都说得很清楚，给各位做参考。因为这些定义啊，如果是把握得很清楚的话啊，那么解释起来就没问题。我们回到课本226页第十行，记住吧，静恶文句621引，那么已经校对成卷六下。其实静恶我们上一次的那个参考资料呢，是把这些整段的经文以及这个文句啊，都有补充资料说明的。在参考资料的一至三十一都有了。这个一至三十一呢，我总共抄了这个分为这个六段的经文啊，我在左边这个打个三角的就是经啊，一共有六段经文。那么这个静恶呢是在第二段的经文，参考资料的第二段的经文啊，穷子静恶称怨大患，我不相犯何为见拙，就是这一段的经文。那么关于这个文句的部分呢，我也已经抄出来了啊，在第二段经文的底下呢，文句是这么说的。那么现在我们课本上面呢说，众习成发，废久不易，这个就是指大通至圣佛的时代啊。释迦牟尼佛是十六沙弥里面的最小的那一位啊。那么佛这个入定以后呢，这个十六沙弥呢都是去讲这个妙法华经啊。那么这些人呢，过去在那个法会上都有听过法华经， 但是呢时间呢、啊、太久太久，而且这么久啊都没有在这个熏习啊，所以叫做废酒不易啊，已经想不起来。初闻大教乖心固静啊，不是固恶啊，这个参考资料里面都有啊。下面记啊，此是经恶也啊，二圣呢、啊、向小已久，猝然闻大，与其现习啊相乖啊，这个现前的习气啊，小圣的这种习气啊，互相啊是违背的啊，乖就是违背啊，茫然不是，故生敬畏啊。突然之间听到，他从来没听过啊。其实啊，在大同智胜佛那个时代呢，他是听过的，但是太久太久了啊，早就忘掉了。再来看称曰大坏啊，那么也是在那个地方啊，第二段经文啊，参考资料的第二段里面的第二句啊，说小圣人以烦恼为愿啊，这个是小圣人当然以见思烦恼啊是愿啊，为什么呢？这个烦恼让他生死啊流转不能够这个处理啊，所以呢把这个烦恼看作是也，烦恼也就是极地啊，苦集灭道的极地啊，生死为苦啊，这个是苦地，小圣人是认为生死是最苦的事情啊。那么若劝烦恼即菩提，这个是华严经的基本的立场啊。华严经是这个佛说的自己内证的这种的这个道理啊，说烦恼即是菩提啊。那么小圣人听到了以后就大唤称愿望，若闻生死即涅槃，这个烦恼即菩提啊是因，生死啊即涅槃呢是果啊，因既然是那样，那么果当然是这样，但是呢小圣人那个因他就叫冤枉了啊，那么看到这个果呢他就认为是苦痛啊，就患苦啊，大叫啊，大患啊，成苦痛。我们看记的说明啊，说小圣啊，以苦集，苦就是生死，集就是烦恼啊，为劳为患，劳就是疲劳，患就是灾患，以道灭为修为目啊。平常我们都说知苦断集啊，修道目灭啊，那么他现在是说以苦集为劳为患啊，意思差不多的啊。那么道跟灭呢是修道的意思，修啊就是修道，目啊就是目灭啊。这烦恼为怨，生死为苦名义啊，跟小圣人的想法呢这个完全违反，所以呢他就称怨，就这个患苦。华严发明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啊，是以啊所厌为所修，所患为所目，就是跟小圣人的想法完全相反，把小圣人最厌的叫他要去修啊，把小圣人认为灾患，这个生死啊是灾患，要他去悟，他平常是修的是道，悟的是灭啊，这个修道呢是可以这个断除烦恼的啊，这个灭呢是处理生死的，现在相反啊，叫他 要用他所咽的这个苦疾啊，啊，作为用的那个疾啊，就是最他最厌的这个讨厌的那个疾，那个烦恼为所修。他最害怕的那个生死啊，啊，他是认为是灾患的呢，去变成这个所目，他怎么会不称怨患苦也？啊，当然会称怨患苦了。再翻过来啊，记住说等等者啊，那么等于下面的经文。就是我不相犯何为见拙，那么也是第二段的经文的后两句啊。参考资料啊，一至三十一，第二段经文的后面的两句。再看记，约法啊，把这个穷子的这一个故事啊，就法来这个说明。就是合到这个法上，为我本不求啊，就是我本来就没有要求你这个给我大圣的这些教法啊，何意啊用大圣的教法来化导我呢？啊，是这个意思啊。下面呢，再看第四行。慈灵何意？那么这是一个问题啊，这是个问题啊，这是引领什么样的意义呢？引导什么样的意义呢？啊，因为那个前面讲的都是故事啊，到底合到这一个道理上是什么意思呢？啊，慈灵何意？啊，下面几句说真，此性解品文，真就是问。问这个《法华经》的性解品的这个故事，这个文章，为领何等之意？就是引领什么样的意义呢？或者道理呢？啊，下面回答：答诸声闻在座，如聋若哑等是也。啊，这是要表示，就在华严会上。这些声闻大众在法会当中啊，如聋若哑，就是这种现象啊。回答的就是要表现的就是这个情形。再看几组啊，答啊，出华严尼已也啊，这个回答是出自于华严经的入法界品，来比拟这些机宜，他们不是大圣的这一种的根性，可是呢把它比拟啊，来这个把他们来这个旁听啊，来作为这个比拟的一种这个听众啊，这种的根基。但是呢他们的结果呢是没有办法接受啊，说有为有耳不闻圆顿教，故如聋，明明有耳朵，可是呢他听不到或者是听不懂啊，所以呢像聋子，有眼不见舍那身啊，这个卢舍那佛啊，他的这个身相等等的这种的这个殊胜啊，可是呢这些小圣人呢是看不见啊，以不见故不能赞叹，故若哑啊，如同哑巴。下面记啊，此引经啊以证聋哑也，那么是引这个华严经啊，入法界品啊，华严入法界品言啊，那么华严入法界品的这个地方讲这些声闻弟子们的种种的这个如聋若哑的这种情况呢，是新经跟旧经啊都有。这些下面所引用的经文的内容呢， 这两种啊，新经跟旧经都有啊，就在那个地方以后以下啊，因为内容比较长啊，我们课本上面呢是摘录了一部分而已啊。好，看课本啊，华严入法界品也，上首啊，上首是大众里面地位啊是最高的人啊，地位最上的人，大众中啊位居最上者。那么在华严经的这个入法界品的上首啊，是舍利弗啊以及还有其他的人啊，上首诸大声闻舍利弗等啊，在士多林啊，士多林就是即孤独园啊，皆习不见如来神力等啊，因为文字太长，所以呢他大概说了一下啊，依复不见难思菩萨境界，就是不可思议啊，难思议啊，就是不可思议啊，这些菩萨的境界，何以故呢？因为啊善根不同故啊，第一是善根不同啊，声闻弟子的善根跟这些大菩萨啊不同啊，善根不同，本不修习见佛自在善根，他本来就没有修习能够见到佛身的这些自在善根，本不得诸佛眼所知的境界故，跟菩萨呢也是这个不如的，以是因缘诸大声闻呢就不能见，不能知，不能闻，不能入，虽在林中，就是士多林中，也看不见佛的诸大神变啊，佛的种种的神变都看不到。那么经文呢是到这里为止啊。所谓日月辉天啊，辉天呢其实发光在天空中啊，辉啊就是发光啊，照耀在天空中啊，日光月光都是在那里啊，很明亮啊，盲者不见，这是比喻啊，这些声闻弟子们啊如同是这些盲人啊，雷霆震地，聋者不闻是也啊，这个地方就讲如同盲人，如同聋啊，那么不能赞叹呢如同哑巴啊，那么这个都比较好懂啊。再看下面啊，记住，问妙玄十二十三云啊，这个已经这个校对为卷十下啊，卷十下啊，妙玄。那么卷十下呢，这个地方呢是在好，妙玄说哈、啊，华严初分啊，永无声闻。那么这两句话是妙玄的文字，华严呢在一般说华严经呢分成两个部分啊，在这个离世间品以前，包括离世间品，这个叫做前分或者初分，那么入法界品呢是后分啊，前分跟后分。现在讲声闻弟子参与的啊，来听经闻法，参与这个法会，是在哪里呢？是在后分，就是在那个入法界品啊。所以说，华严初分啊，永无声闻，经里面就没有提到有声闻弟子参与。今何云声闻在作焉？这句话是脊柱啊，这个提出来就是根据这个疑问啊，像228的第七行那个疑问说，诸声闻在座如聋若哑等是也，是诸声闻在座是前分呢还是后分呢啊，这个问题呢要讨论一下。所以他记住呢，现在在229页的第七行这个地方说啊，根据妙玄 是前分华严是没有声闻的。那么现在疑闻说诸声闻在座如聋若哑，那么到底有没有包括前分？前分的华严有没有声闻弟子？所以他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啊，今何云声闻在座也啊，提出这个问题。下面说答：华严不入二圣人手。其实这个回答呢，不管是前分，不管是后分啊，华严经所讲的这些道理啊，像前面所讲的啊，烦恼即是菩提，生死即是涅槃啊，这样的道理，二圣人啊是不接受的。那么不入二圣人手呢？我们课本的后面啊有解释啊，在哪里呢？在468页，各位翻到468页第十行，468页的第十行，第十行说：此经啊不入二圣人手。垂玉记云啊，垂玉记呢是孤山智源啊，宋代的孤山智源啊，他这个解释这个维摩经略疏，在大正藏的38册啊，大38，716页的上来，这个地方啊，啊，垂玉记讲这一段文字啊，是在大38。716页的上来啊，716上啊，他说手啊以受物啊，手啊因为他能够接受东西。表法是什么呢？表性力，五根五力里面的性力，这个性啊啊由根发出了力啊，所以能够接受这个教法，故受法啊。二圣不闻，从何起性啊？这个二圣人啊，没有听到华严经，听到了也不接受啊，甚至于根本就没有耳朵，他是如聋若哑，他怎么能够接受呢？啊，没有听不到，所以不起信啊，没有信力，没有信力就不接受，这个叫做不入二圣人手啊。我们翻到前面229页啊，说华严不入二圣人手，声闻若闻华严，则非声闻啊。如果他听闻到华严的这种大圣教法而能够相信的话，他就不是声闻，故不可云有。从这个立场上说，华严经啊是这个根本就没有声闻人在做。可是呢，若据华严，你以小机佛当初在开讲华严经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这个想法，就说是不是能够把这些人啊比拟做一种这个同样的这个记忆，就来听闻大法的这种记忆，用比拟的方式啊让他们来了以后呢，虽然听不懂，但是呢也是教化这些众生的一个过程，让他们来种一些种子啊，多一个经历啊，见识，所以才有50这样的一种这个几个这个步骤啊，或者50啊，所以才 才能够有五十五位。如果那个时候不把他们移移的话呢，就没有五十，对吧？只有四十了。从入殿时开始，啊，从若开始，啊，没有这个乳位了，也没有这个五十啊五位都没有，只有四十四位了。因为把他们比拟一种这个旁听的这种的机宜，所以才有五十五位的这种说法。所以如果华严经说声闻弟子听得懂听不懂，从听懂的立场而接受的立场来说，没有没有没有声闻。从比尼这样的这个立场来说，有有声闻。所以若据华严尼以小记小圣的根基，其最顿根啊具经无畏，故不可云无。所以从两个立场来说啊，说明声闻弟子听得懂听要听懂的话呢是没有的。说这些小机啊来比拟啊接受一种教化之前的一种让他经历一下，这个让他来旁听一下，所以才有这个五十的讲法。用所以拟移的这种的情况来说的话，声闻弟子是有的，在华严经里面是有的。各位有没有听懂这样的话啊？啊，说他们了解这个华严经的意义，那是没有的，声闻弟子没有，没有一个人了解啊。如果能了解，他就不是声闻。从尼姨的立场是声闻弟子是有的，小声的人是有的啊。所以下面的结论啊，是则显对则无啊，显露的面对，就是说他们变成了真正听得懂的在做啊。面对大众这种情况是没有啊，显对则无啊，拟疑则有。那么这个讲法当然是也可以说是整部华严经里面啊都可以归纳在这个结论里面啊。因为不管是前分或者后分啊，这两个情况呢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如果显露的面对这些这个大众，而且他表示他很懂听懂了啊，接受了这个华严大的这个大圣的这种的教法了，这个没有。那么拟疑啊是有的，就是听不懂的人来参与的啊，这个是有的啊，完全听不懂也看不见啊，这种情况是有的。今四大弟子临解如来拟疑之时，这个四大弟子前面已经讲过了，就是《法华经》的譬喻品以下啊。那么四大弟子啊，就在这种譬说周，刚刚讲三周说法。四大弟子呢是在譬说周里面得到这个受记的。那么四大弟子呢就是须菩提、迦旃延，还有呢迦叶尊者，还有摩建连啊，这四位啊。上一次我们讲了这个三周说法啊，前面法说周呢是舍利弗啊得记，那么中间的这个四品呢 中间的四品其实也只有三品半啊，就是从譬喻品第三中间的一部分，前面呢还是舍利弗啊这个开悟的其中的那个一部分。刚刚讲了这个每一周啊都有四个这个程序嘛，对不对啊？第一是佛正说，第二是弟子临解，第三是速成，就是佛对弟子的临解加以认可啊，这个叫速成。第四呢才是受记啊。每一周的说法都有这样的四个部分啊。那么在方便品的中间开始呢是舍利弗啊，是法说咒啊。 但是呢也延伸到第三品这个碧玉品的一部分啊，才把这个四个部分呢全部都完整的表现出来啊。那么接着就是开始就是四大弟子的这个闭所咒了啊。那么临解如来尼已知时啊，就是那么这种的这个在那个法华经里面啊，临解啊，就是在那个三品半的经文啊，故云声闻在座啊，提到那个尼已，其实提到那个尼已呢，四大弟子在座是在入法界品这一部分啊，后分的华严啊，在这个里面啊提到，就是有关性解品的时候呢，也提到。啊，这个穷子怎么样怎么样？因为这个性解品的这个故事啊，是迦叶尊者他所这个说的，表示啊，他们确实了解了佛的这个当初的这些个安排啊，尼夷啦等等的，他们已经确实的理解了。那么从这个穷子的故事里面啊，说明他们已经是理解。说临解的时候呢，就表示这个当初入法界品啊，他们是尼夷的弟子啊，在这个故事里面，穷子这个故事里面就表现出来说，他们已经现在才了解啊。故云声闻在座啊，经过法华经性解品的这个故事的叙述啊，迦叶尊者啊，他说这个故事啊，表示他已经领悟。当初啊，在入法界品的时候，他们是经历了这个尼夷的啊，所以呢，故云声闻在座也啊，所以摩诃迦叶啊说，确续小机蒙大尼时啊，弥闷辟地啊。那么这些呢，都是性解品的经文啊。迦叶尊者呢，在确啊这个字啊，就是在的意思啊。为什么讲这个在呢？叙述呢？那个叙啊，就是陈述啊，再次的陈述啊，确叙啊，就是再次的陈述啊，再次陈述。迦叶尊者为什么要再一次的陈述呢？因为过去是他亲身经历过啊，经历过入法界品的那个时候的这种的如聋若哑的这种的情况，当时他根本就不接受。那个时候他已经证得这个四果罗汉，那么现在到了法华会上，他重新再把过去的这种未能这个领悟的这种的状况啊，重新再叙述出来，陈述出来啊，所以呢，确续小记蒙大尼时，蒙大尼时就是入法界品的那个华严入法界品的那个时候，他们在做，就是接受这个大圣教法的尼夷，那个时候他们表现的样子是什么呢？弥闷辟地。那么这个就表示若聋哑闻啊，是出经的后分，这个经就是华严经，出自于华严经的后分，也就是入法界品。再看妙玄云后分则有啊，那是继续这个前面这个229页的第七行，是华严初分永无声闻。接下来到230页的第三行，妙玄云后分则有，这是接那两句，这是妙玄的文字啊，法华玄义的文字。是后分啊，这四个字是妙玄啊，后分状当聋哑，那个形状，那个样子表现出来，在经里面叙述啊，《华严经》的入法界品叙述的那个那些声闻弟子们的这一种的形状，那些样子，相当于聋子，相当于哑巴。何况前分呢？前分经是没有列出这些声闻弟子的名字，所以呢，前分如果他们在座的话呢，根本提都不用提。故别行书记云，以后显前呢、啊，即未堪当。 这个别行书记啊，是这个观音译书记啊，观音译书记啊，那么这个是智理大师的著作啊。这个两句啊，以后显前，就是用后分的华严，这些声闻弟子们啊，迷梦梦啊，迷梦辟地这样子的状况，来显现在前分怎么样呢？前分根本连名字都不要提，即使他们参与，根本就是听不到什么，见不到什么，比那个后分还差啊！后分啊，他们已经证得了罗汉了。如果前分来参加的话呢，他还是凡夫，对吧？啊，后分他们参加是已经经过了入院时。经过入院时以后呢，他们已经证得了四果罗汉。如果前分的话呢，是在三七日以内讲的时候，还在入院时的以前，所以他们怎么样呢？还是凡夫啊，见思烦恼还没断，对吧？各位小圣的这个果啊，果位啊，如果见或未断的话，就是凡夫，对不对？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啊。见或未断就是凡夫，当然有内凡外凡，外凡的话呢是五停心啊，还有那什么四念处，还有别相念总相念，对不对？一共三个位次，这个叫做外凡。然后呢暖顶忍四第一呢，这个叫做内凡，对不对？要到了四第一的后心，八忍八智断这个八十八识见惑啊以后，证得了出国，这个时候就开始变圣人了，对吧？啊，还记得哈？所以呢，他们在后分来参与法会的那些声闻弟子都是四果罗汉，是圣人。如果在前分，他们没有经历过入院时，佛还没有开讲这个四谛啦、十二因缘啦。啊，乃至于六度啦，种种的法门啊，三圣别教来教化这些声闻弟子的时候，他们连见思惑都没断，所以他们是凡夫。他们如果凡夫在这个法会上，那连提都不要提。所以这个地方讲以后显前呐、啊，机位堪大，这些根基能够堪能听闻这个大圣的教法吗？可能在前分华严更不可能啊，后分四果罗汉都不行，前分他们凡夫怎么可能会堪能听得懂大圣教法啊？不可能。那么关于这个观音译书呢，不妨看一段参考资料啊。观音译书啊，这是智者大师所说，灌顶张安大师所记啊，那么这是就《法华经》里面的普门品啊，做了一个这个单独的一个著书啊，所以叫做《观音译书》。那么这个译书记呢，是再来解释这个译书的啊。这个译书记啊，是四明智理大师啊。四明智理大师的这个著作啊，在观音译书里面啊，他说未堪大教啊，不能接受这个大圣的教法啊，未堪大教，如聋如哑，好像聋子，好像哑巴啊。于其无异于大教中啊，对于这些在座的这些声闻弟子们。那么一点法益都没有得到，在大圣的教法当中啊，他没有得到这个法益啊，只有明熏之力啊，熏习啊，就是暗中的一种熏习的力量而已，只是这样而已啊。这个明啊，就是暗中啊，暗中的一种熏习力，取譬如炉， 那么根据大般涅槃经的这个五位，现在把这些声闻弟子拿来做个譬喻啊，就如同是乳，五位里面的乳，譬喻这些声闻弟子在华严会上根本就没有得到法益啊，只是接受一些敏熏。那么为什么要用乳来这个做这样的譬喻呢？我们后面会讲到，用这个乳来譬喻这些声闻弟子在华严这个泥疑的状态啊，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啊，叫做约教相生；第二个意义啊，叫做约基浓淡。因为有两种可以都符合，所以把它譬喻作乳。从佛的一代这个实教可以分成五个阶段来说，一个教以后再生另一个教，这就是所谓的别五识。别五识啊，从佛开始讲华严，然后把这些声闻弟子叫来啊，再做让他们听这个大教，结果他们听不懂，这个所以叫做泥疑。这些弟子们经历五个这个时段，这个五个时段是互相的升起，一个生一个，一个生一个。为什么？没有经历这五个阶段的话呢，他无法回小向大，无法就是这个到法华会上啊，得到灵解啊，得到受记。一定要经历五个时段，这五个时段呢，一个生一个，一个生一个，就如同牛生出乳来，牛最先生出来的是乳嘛，牛乳嘛，啊，牛奶嘛。那么经过这个制作了以后呢，变成酪，再经过了加工以后呢，变成生酥，再加工就变成熟酥，再加工才最后才变成醍醐，对吧？啊，从牛奶啊，从牛身上挤出来以后变成醍醐呢，经过这五个步骤。现在这些最钝根的声闻弟子，他也要经过这五个步骤，才能够在法华会上得到灵解，得到受记。所以这些声闻弟子在这个华严座上的这一种的泥疑之教，这是佛最初的对他们的教法，所以用乳来做比喻。后来呢，经过入厌时，他们断见识惑，对不对啊？入厌时的这种的情形叫做落，断了见识惑，证得四果罗汉才叫做落。又经过方等时的谈篇彻晓，探大宝源，这个时候接受了这种这个谈次的这种的立场啊，他们就变成了生疏了。再经过法华的淘汰一切的执，就变成了受疏。再到了法华会上临结这个法华的这种的教法啊，这个时候才变成醍醐。所以这种的次第，次这样用这样的次第，让他们一步一步的啊，最终极的目的就是要他们到法华会上的这种的灵解啊，接受这个法华的教法，这个叫做约教相生。要经过五个这样子的一个生一个一个生这样的次第。另外一个呢立场呢是约基浓淡，当他们在华严会上前锋也好后锋也好，那个时候做比尼的这种情况，就是比尼的记忆的时候，他们是最淡，程度最低，味道等于是那个牛奶刚刚从牛身上挤出来的时候，那个牛奶的味道是很淡，
到了这个变成弱的时候呢，味道比较好了啊。变成生疏熟疏到醍醐的时候是第一的最高的一种美味了啊。所以是这种的立场，就是月鸡浓淡的这种的立场，把它们比喻成乳，就是在华严的时候的那些声闻弟子叫做乳。约教相生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他们在那个时候叫做乳啊。所以这个乳啊，是指的是这些声闻弟子里面经历第一个华严时的那个阶段，但是呢要最顿根的才全部经历五个时段，他不经过前面，而中途这个横来之众，就是中途插班进来的那个是比较立根的啊，不需要经过这个华严的泥移，也不需要经过这个方等的这种的这个谈喝啊，也不经过入院的这个佛特别对他们的这种的用这个三圣别教的方法去教导啊，让他们先证这个罗汉等等，也没有经历这个，而他们中途进来啊，不经过这个不完整的经历五个时段。也就是说我们有天才的学生啊，中途插班直接就上这个大学啊，高中没上啊，类似这种的意思啊也有啊。但是最顿根的他必须要全部的经历这五个时段的时候，就是这个路啊，那个时候在华严泥移，那个叫做路啊。我们休息一下。